各位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不仅仅是主日，还是圣诞节，同一天都赶到一块儿了。咱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内容就是欢乐、赞美神，咱们喜乐啊，我们整理心情，唱诗，纪念耶稣基督这位救主降生。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声音，什么声音呢？痛苦、悲哀的声音。前年的圣诞节，美国有一对夫妻吵架，这丈夫当着三个孩子的面把自己的太太捅死了，然后驾车逃跑了。这三个孩子打电话报警，就看着妈妈一直等到警察来，非常悲惨。据新西兰政府统计，去年12月25号，有好多人，新西兰是很暖和，25号的时候，很多人到海滩旁边去度假，结果有4个人溺水身亡，其中有2个华人。咱们埃德蒙顿呢，也有需要的人。咱们埃德蒙顿有一个穷人，有个人叫Georgette Popov， 中文翻译成波普夫女士。这家人比较穷，没有钱给孩子圣诞节买礼物，但是呢又想让全家人都过一个快乐的圣诞，想什么办法呢？就上网去找网友热心人，希望大家给我们家寄一些贺卡、圣诞卡。所以我们看在圣诞节一样有好多有需要的人，并不是过得那么喜乐。昨天晚上我们去医院去探访病人，好多病人仍然在病痛当中啊，等待着医治，等待着恢复。这位病人就是许道军弟兄，就是许宁心，我们教会许宁心姐妹的爸爸，现在在等着心脏移植呢啊，在医院里平安夜，昨天晚上平安夜也不能出来，今天圣诞节也不能出来。还有一位20多岁27小伙子，在恍惚的状态当中从8楼跳下来了，脊柱骨折，2条腿都摔折了，动了好几次手术了，现在还在等着动手术啊。所以我们看在圣诞节仍然有人生活在希望当中，仍然有人生活在痛苦当中。我们庆祝圣诞呢，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有好多贫穷的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有一些生活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之下的，我们能想象他们的无助、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呼求吗？其实不仅仅是今天，人类头一个圣诞节，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日子，一样有相似的情景。我们今天跟着圣经回到当时那个情况，刚才读经我们读过了马太福音2章1-12节，那么我们看一看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给大家读一下2章13-18节，他们去后，这个就是这些东方的博士，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位国王叫希律，这希律国王啊，有一点疯狂的状态，总是担心别人抢他的国位，一听说有君王来了，君王降生了，君王出生了，他就要想办法把这君王除掉，让自己的国位能够保平安。那么我们看 在这段时间，希律为了把这个犹太人的王主耶稣除掉，把伯利恒城并且附近所有两岁以里的全都杀掉，杀了一大堆的男孩。那么我们在这个和平的环境当中啊，是没法感觉到这种杀戮的，但是我们的确能感觉到有好多家庭有这种悲哀，有这种哀痛。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圣诞节当中不仅仅有欢声笑语，不仅仅都是一片的赞扬，一片的欢乐的歌声，也有悲伤的哭声。这是我们要在圣诞节思考的问题。那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头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有苦难，神来跟我们一起担当。圣经是真理，圣经讲实话，圣经从来也没说给你们就是信耶稣就蒙福，信耶稣然后你们就有钱了，全都是平安喜乐，疾病也得医治了，没有工作有工作了，圣经没这么讲，圣经讲实话。圣诞夜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天使天君来了，唱歌欢呼救主的降生，伯利恒城郊野有牧羊人，然后进到城里去找救主啊！这些牧羊人非常兴奋，到处找，终于在马棚里找到了。然后还有东方来的博士带着礼物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啊！还有动物在马棚里一块喝彩，那都这个都是欢呼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没看到了，还有希律王，还有士兵，还有妈妈的哀嚎。我妹妹去年生了一个孩子，我妹妹去年38岁了，生个女儿。这是我给祷告来的，说实话，这孩子现在18个月了，感谢神。但是这孩子把这个父母所有的期望都担当起来了，我妹妹妹夫这个心呢就在这个孩子身上。孩子该起名的时候给起好几个名字，现在也是好几个名字叫来叫去，又有大号又有小名的。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在他身上集聚了父母有多少的关心呢，多少的爱呀，基本所有的生活都是围着孩子一个人在转。我们想想，当我们在家里在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给孩子洗澡呢，给他喂饭呢，逗他玩呢，突然门开了，士兵进来了，拿着武器把孩子蛮横地带走了，或者是就在父母的面前把这孩子给杀掉了，什么感觉呢？心都碎了。特别是当妈的肯定放声大哭，悲痛欲绝。所以在这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这当妈的一看自己生的孩子才2岁，不到2岁甚至被杀掉了，那痛苦的无论你怎么安慰他也不管用。苦难是圣诞节的一部分。这里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实际神是对我们来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我来了，我要跟你们一起担当苦难。其实今天类似的事情仍然在发生，在圣诞节很多人都绝望，很多人孤独，很多人悲伤，苦难仍然存在。神并不保证我们每一次有苦难发生都把苦难给拿走，但是神说我会跟你一起承担的。2010年我到以色列维和参观了耶路撒冷郊区的大屠杀纪念馆，这是二战期间这个纳粹德国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郊区建了一个大屠杀纪念馆。那么在那个纪念馆里，我看见有一项罪行导致了很多犹太人被处死。什么罪行呢？走私。实际在集中营里对这些犹太人基本不给他们什么食物，最后饿得皮包骨头，没有吃的东西。好多犹太人就把集中营外面的食物拿到带进集中营里面来储存起来准备吃，但是一旦被发现了就要处死，这是走私。犹太有个作家叫艾利·威尔塞尔，他在二战期间被抓进集中营里了，他把他真实的经历写了出来。在二战期间有一个圣诞夜，他们还是得要出去出工，干了一天活回来了， 回来还没等进营房呢，在集中营的操场上，这些苦工就停下了，看守让他们站住，然后围着一个平台站好，在平台上面已经搭好了三个绞刑架，绞刑架下边每个绞刑架下边都站着一个人，站着三个人，两个成年男子，一个小男孩，这三个人就是犯了走私罪，要被处死，所有的犯人都要看着他们被处死，圣诞节这一天处死犯人。三个人站在椅子上，行刑的人把套索套在每个人的脖子上了，然后在下边把椅子踢翻，然后有两个成年男人，他们因为身体比较重，很快就窒息而死了，还有一个这孩子，因为他身体轻啊，在上面悠来荡去的，老也死不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非常痛苦，折磨了半个小时才死，所有的犯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勒死。在作者艾莉后边有一位男人轻声地问他说，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神在哪里呀？神现在在哪儿啊？艾莉转过头对他说，他就在这儿，就在绳子上边，在上面吊着。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跟我们在一起担当的苦难就在圣诞节那一天。圣经没告诉我们神是远在天边高高的在上面俯视看着我们受苦，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神就生活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受苦，神跟我们一起受伤害，神跟我们一起流血，神跟我们一起流眼泪，这是圣诞节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伯利恒的妈妈在哭，神也在流眼泪，但是我们能感受到神。我们怎么样能感受到神呢？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来彼此相爱，能够让大家看到神活在我们当中。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要离世之前的嘱托，说你们在苦难当中经常觉得看不到神，但是你们通过彼此扶持相互的帮助，就知道其实神一直生活在你们当中。2004年圣诞节，我2003年刚刚受浸，2003年9月14号受浸的，当时我在东部，在安大略省的伦敦。圣诞节那一天我一个人在地下室里过，也没有钱，毕业了找不到工作，非常的孤独感觉。当时我在一间洋人的长老教会，我正在家里愁呢，我说神你在哪儿啊，你到底关心不关心我呀？家里电话响了，我一接电话是洋人教会的牧师，他说我就在外边呢，你出来吧，我跟你说几句话。我出去了，牧师开车过来，车还没熄火呢，牧师下车了，牧师说我们教会啊送你一些东西，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搬下来，全都是吃的东西啊，各种肉类，然后还有蔬菜，全都是新鲜的刚买的，还有一只大火鸡。从那个时候开始，从那天开始我就学习怎么做火鸡，后来我也请别人吃火鸡，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么我把这些食物带到家里来，我就开始就自己过了一个圣诞节。然后牧师又请我说，过两天在我们家里有聚餐，你过来吧。我就到牧师家里去，跟牧师家人一块过节，感受到了在节日当中那种来自于基督耶稣的大爱，非常的感动。所以以后呢，我也能够把这份爱尽量的传递给别人。今年圣诞节太忙，没有时间去送餐，实际平时我有些时候还要去送餐。那么在前几个圣诞节，只要我有时间送餐的，我就跟神祷告，只要让遇见了有需要的人，我就尽力帮他们。我送一个餐可能也就10块钱，但是经常我帮助一个人比送一个餐要帮助的更多啊，好几次。有一次我在餐馆门口，我刚拎着这个饭包我要进去取餐，有一个干瘦的男人，衣衫褴褛，一看就是无家可归的，过来管我要钱。他说我要吃晚饭， 我说你大概要吃什么呀？你多少钱呢？他说我吃个汉堡，到前面麦当劳去10块钱。我掏出20给他，我说你好好的过圣诞节啊，多买点吃，吃饱饭。他说 Merry Christmas， 非常感动。我说你也是好好的过圣诞节。圣诞节是喜乐的时候，主耶稣降生，我们都应该庆祝。所以我曾经在苦难当中，神借着弟兄姐妹来安慰我，我也希望在圣诞节这一天能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带给别人。所以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神并没有说要把苦难拿走，但是神说我跟你们一起来担当。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世界上有动荡，神通过他们来引导我们。玛利亚和约瑟两个人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啊，进行人口统计。那么到了伯利恒之后，生孩子了，生出耶稣基督。玛利亚在一路颠沛流离，骑在牲口上，骑在驴上面啊，到了伯利恒，刚刚生产，刚刚跟约瑟经历这种大喜乐，博士也来了，牧羊人也来了，又收礼物，又有祝福呢，这么高兴。然后马上啊，天使就告他们了，你们得走，马上收拾东西上埃及去，你们不走的话就要遭受灭顶之灾。马上他们就得要走，无论多疲惫，无论多痛苦，也得离开，动荡了。今年9、10月份我去美国旅游，实际在旅游之前我已经计划好了我要去什么地方，机票也买好了啊，也跟这个旅游团也都订好了。但是飞到那边去以后就发生了好多事情，在机场有些人需要帮助，可能就我尽量去帮他，我差点自己航班误了。到了奥兰多那边，突然马太风暴来了，有好多航班取消了，推迟了，好多政府说戒严不能出来，生活有问题，想返程可能也回不来。但是后来感谢神带领我回来了，所以我已经计划好了，但是还有很多动荡，有好多不确定的因素发生，控制不了。我们都希望我们过得平安喜乐，我们过得少点磨难，但是我们控制不了，生活就是这样。玛利亚也是这样，玛利亚还没有生产，刚怀孕的时候，天使跟她说什么？你要生的这个是一个救主，这是世人的救世主，你要把他生下来。耶稣生下来之后，要把属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在整个救赎计划当中，玛利亚、约瑟他们要担当什么责任呢？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不可能什么也不做吧？这孩子从小你要把他养大，养大你要教育他呀。怎么教育他呢？约瑟是个木匠，家里又挺穷的，没钱，你怎么去给他送到拉比学校，让他接受犹太人的这律法教育呢？那么还有就是，马上他们逃到了埃及，待到埃及，在埃及要待多长时间呢？希律王会不会继续追查他们，继续追杀他们呢？这些都不确定，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们生活也充满了动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即使知道生活会动荡，他们仍然的相信神会带领他们，他们仍然相信神会在动荡当中继续的引导他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动荡。我们有刚上大学的，刚上大学就考虑选专业的问题呀，将来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呀，啊，我在读书期间要是钱不够用了，交不上学费了怎么办呢？要想这些问题。快毕业了，大学也要想这个问题，找工作现在找不到怎么办呢？在这个城市找不到，我就要试试别的城市，可能还要搬家。没有工作，很多你身份怎么解决呢？这又是一个问题了。好多有工作的又愁，我这工作现在这个项目要做完了，我下一个项目什么时候有啊？我还能不能待在这个城市啊？我是不是在加拿大找工作呀？我要再找，是不是还要去美国呀？又有这个担心。啊，有一些没有房子的想要买房子吧，但是呢，现在工作不稳定，你买了房子，工作丢了的话，这房子怎么供房贷呢？有了房子的又也愁，这利率会不会上涨啊？啊，又有这个问题。 还有呢，身体不好的，求神医治我的身体吧，希望疾病得医治。身体比较好的呢，他就想家人能不能信主啊，家里老是不平安呢，各种事情，家人信主多好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每个人都生活当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每个人都要经历动荡的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一直都是这样，不是今天才这样的，实际从人类有史以来，有人类开始就是这样。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太阳光底下没有新的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以前的那些人全都经历过，只是说内容不同。谁也不喜欢动荡，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掌管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太有限了，我们太无能了，我们做不到啊。所以我们来信神，到神的面前跟神求平安，跟神求安宁，但是神仍然让我们生活在动荡当中。神也没有说在世上你信了我之后，你信耶稣之后做基督徒就没有动荡了，一切就是平安喜乐了，神没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神要通过这些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来引导我们。玛利亚和耶稣、约瑟都是知道神会带领他们，神会给他们开一条路，他们知道神爱他们，神关心他们，神也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愿意在这种动荡当中学习信心的功课，他们愿意学习来倚靠神，操练信心。所以玛利亚和约瑟能够到这一步，上帝告诉他们到哪儿去他们就到哪儿去，上帝告诉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这个是信心操练的结果，不是一开始他们就是这么有信心的。刚开始信心是一个种子，但你不断地操练的，不断地培养它，慢慢它就会成长，就会不断地长大。跟他们在埃及当时还是婴儿的耶稣，当他长大以后，有一天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他这么教导他们，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2005年6月份，我从伦敦找工作搬到了这个城市来，但是这边有电脑的工作机会，我原来是搞电脑专业的，但是我搬到来搬这边之前呢，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啊，过来会面试，那面试以后呢会收会不收，什么也不清楚。当时过来东部人都觉得你到加西了哈，就像中国你到西部大开发，你觉得你到一个贫穷的地方，荒无人烟的地方，大家觉得哈，你什么感受，感受啊，什么感觉呀、啊、就这么问我的哈。当时觉得是挺苍凉的，所以想先过来吧，暂时找个住处，然后看一看下一步怎么样，一切都不确定的，但是我确定的是上帝要我到这边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谈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今年2016年了，马上2017年了，我谈的是2005年的事情。我清楚神带我过来就过来了，过来呢当时是星期六，2005年6月4号，星期六第二天是主日，要去崇拜呀。崇拜接我那人带我就从爱神基金国语教会门口经过了，结果我就住在了 Missioner Park， Missioner Park 就在爱神基金国语教会对面，我第一天住在了 Missioner Park， 第二天过街到爱神基金国语教会崇拜，我在那边待了7年，一直到2012年到这边建教会，然后第四天去面试，当天就上班了，然后在工作单位工作了3年，3年之后进入神学院读书， 在神学院里又过了三年，我出来建这间教会。现在我们教会已经是第五年了，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我始终都在不确定的因素当中生活，始终都在经历动荡，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说实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是凭着信心往前走。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这种功课。信耶稣有一个好处，当我们全心来倚靠神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将来都放在神的手里，神掌管我们，神祝福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你不需要愁。但是如果你不信耶稣就很麻烦，因为你要自己决定很多事情，你不知道要往哪儿走。我们需要有一位这种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一位大能的神，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信耶稣呢？从远了讲，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从近了讲，我们生活得更加平安，更加安稳，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事情操心了。很多时候你自己做选择是很痛苦的，很难，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做选择。我们把这个权利交给神，叫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直生活在动荡当中，世界上有动荡，但是上帝说，在动荡当中我要引导你们，你学习来信靠我，顺服我，我就会在动荡当中继续不断的祝福你。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什么呢？世上有死亡，神帮助我们战胜它。在第一个圣诞节，基督耶稣降生了，但是因为他出生，很多无辜的男孩被处死了。婴儿耶稣没有死，他跟着父母逃到了埃及，但是30多年以后，当他长大了，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牺牲者，一个无辜的牺牲者。他的死跟所有人的死都不一样，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因为自己有罪，而是替别人赎了一切的罪，把别人所有的罪都承担下来了。因为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死亡就被打败了。所以在世界上是有死亡，每个人我们都要经历死亡，但是神爱我们，神差遣了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亡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要面临死亡。我们教会去年就有一位姐妹，23岁去世了，胃癌晚期，确诊之后不到半年就没了。她妈妈也在我们教会受浸的，平时在中国。那么今年有一位老弟兄去世了，83岁，我们教会一块去给他唱诗，帮他来做的这个安葬礼入土。所以我们看，无论是23岁还是83岁，都要经历死亡。这黄泉路上不分男女老幼，都是这样。这是肉体的死亡。在世上我们不仅仅有苦难，不仅仅有动荡，还有死亡，这些没有人能逃避。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经历。特别可悲的是，好多孩子还没有成人就夭折了。前一段深圳有一个罗尔女儿叫罗一笑啊，她因为女儿这个事情募集捐款，写过2篇文章，一篇文章叫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还有一篇叫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这两篇文章惹起了轩然大波。他的本意是希望能够救女儿，希望女儿能够在世间活得长。但是就在昨天平安夜凌晨6点，罗一笑病逝了，没办法。所以我们看，死亡不可避免地存在我们生活当中，带给我们悲伤，常常带给我们绝望。但神通过圣诞节的信息来告诉我们，神已经打败了死亡的权势。因为耶稣战胜了死亡，所以一切信他的可以不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坟墓也不应该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位同学讲了一个他的故事。我这同学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叫 Nancy， 7岁的时候病逝了，全家就特别难过，很长时间都摆脱不了这种痛苦的情绪，尝试各种方法来医治，读经、祷告、看心理医生、旅游。过了一年以后，终于恢复正常了，全家人都觉得放下了，终于这个事情过去了。很快圣诞节来了，全家人开始布置房间，为了圣诞节做准备，家里买了一棵圣诞树，这三口人给圣诞树装饰。正装饰的时候，妈妈突然想起了 Nancy， 干着干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大女儿明白，放下手里东西过来，抱着妈妈说：妈，你是不是想起 Nancy 了？她妈说：是啊，我现在才发觉，一直都没忘呢。大女儿说：妈，圣诞节是不是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啊？她妈说：是啊。大女儿说：南希现在跟主耶稣在一起啊，是不是？妈妈说：是啊，她跟耶稣在一起，她到耶稣那里去了。大女儿说：那她就比我们更幸福，是不是啊？妈妈说：是，我想她一定比我们更快乐。大女儿说：那咱们就高高兴兴地过圣诞节吧，主耶稣不是愿意看见我们高高兴兴地庆祝他的降生吗？妈妈的心情马上就转好了，全家也都高兴起来了，那天快快乐乐地过这个圣诞节。世界上有死亡，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因为我来了，你们有盼望，而且是永恒的盼望，我来是要救你们生命的。今年9月份第一个主日，美国有一间教会叫西尾教会啊 ，West End， 西尾教会，西尾浸信会。这牧师呢，为一个6岁的小男孩，这小男孩叫 Jordan Warwick， 给他施浸，施行浸礼。这小男孩6岁了，但他说我要受浸，我要信耶稣。其实小男孩等了好长时间了，父母觉得年纪太小了，等长大一点懂事再受浸吧。小男孩不听，他说我一定要受浸。然后当这个牧师开始前面讲了很好多，两人站在水池子里面，牧师最后讲完了说，我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行浸礼，还没讲完呢，小男孩等得迫不及待了，他说我会做，然后呢捂上鼻子了，整个人扑到水里去了。为什么呢？这小男孩这 Jordan 呢，他其实是一个提前了3个月出生的早产儿，出生以后动过很多次手术。他还有一个同胞的弟弟，双胞胎弟弟呢，出生没多久就去世了，才有1岁多年纪，夭折了。他一直想他弟弟，后来父母告诉他，弟弟上天堂了，只要你信耶稣，将来就会在天堂跟弟弟见面。他就总想着我要受浸，我要信耶稣，现在终于如愿了。给大家放一下当时这个片段哈，这也是小男孩很有意思的。今天是圣诞节，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庆祝的日子。无论我们承担怎样的苦难，经历怎样的痛苦，经历怎样的动荡，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都应该高兴，因为耶稣基督出生帮我们处理那些问题，神会跟我们在一起，一起担当苦难， 神也通过动荡引导我们前面走蒙福的道路，他也帮助我们战胜死亡。信耶稣人生就有希望，有主在一起就有平安喜乐。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了，马上就要到明年了。下个主日崇拜1月1号，2017年的1月1号，咱们辞旧迎新。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活。那么在座还有不信耶稣的，如果你愿意借这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进入到新的一年里啊，我鼓励你，请你站起来。有没有今天愿意信耶稣来接受他做你生命当中救主的呢？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再问大家一遍，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一起庆祝基督耶稣降生。主日崇拜之后，马上我们就要准备圣诞福音聚会。但是呢，在座还有一些不信耶稣的，还有一些在慕道的朋友，如果您感兴趣，您愿意来信耶稣，然后慢慢跟神建立深厚的感情，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为您庆祝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一起为您祷告。最后我还是想邀请，如果还有在座愿意接受耶稣的，在今年最后一个主日，然后下个主日跟我们一起迎接新的一年，请你站起来，就像这个小男孩 Jordan 一样，将来会跟死去的家人在天堂见面，也会在今世过一个更加精彩丰富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欢迎您站起来，我们一起为您祷告。好的，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在这一年当中，我们都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也经历了动荡和不安，感谢你一直的保守，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走了过来。我们仍然有很多难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但是靠着你，我们能够不惧怕，有信心，有勇气面对人生。信靠耶稣真是甜美，有主同在就有倚靠。今天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求你将喜乐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都开口颂扬你，将赞美和感恩归给你，一起庆祝纪念你的降生。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